再打最后一场，到五点应该可以，survive 到五点 ，I think。那他们出来的时候，我的麦克开了，你听到吗？听到声音？OK。他们那天晚上逾越节，对不对？神就指示摩西说：“你要这样做，这个宰杀这个羔羊，然后就血涂在那边，然后这边要吃这个，要烤这个羔羊，吃这个羊肉啊，然后吃一些无酵饼啊，这个其实都有目的，对不对？这个以后他们每一年。”过逾越节，这个他们吃的饼是无酵饼，就是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走的时候是真的很非常急迫的时间，很急迫。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说要做面包，要放在那边，然后发酵都来不及发酵。所以说以后你们这个过逾越节，你们吃的面包是没有发过酵的面包啊，就要记得，然后就吃的一些东西，你们很多很多这些规定。哎，完了，他们就，所以他后来他们就这样做。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他们的你猜他们的心情怎么样？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心情怎么样？很哎呀呀，会他们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很轻松愉快的啊？就他们绝对不会，对不对？紧张的，急得不得了，害怕，焦虑啊，而且累，也一定很累，因为他们是昼夜，对，他们也不能说走一天，然后就找一个旅馆啊，就睡一个晚上啊，他们是昼夜，所以他们是，而且因为白天有云柱，然后夜间有火柱，对不对？所以是他们这个。昼夜都要走，然后呢，后面有法老的那些军队，对不对？军队追他们啊，然后那个过红海，所以整个的心情一定很乱，对不对？很紧张、着急、害怕。OK， 所以他们的心情很乱，他们那个心情。表达的时候会怎么表达？会怎么表达？你的心情很乱的时候你会怎么表达？焦虑、害怕，你怎么累吗？你会怎么，你的心，你说的话会怎么样？可能在那个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有一点会受影响。所以啊，这个比方说出埃及记14、15、16、17章有好几段呢，我觉得很精彩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我还是麻烦仲翰 ,OK, 你就从14章10到12节。14章10到12节。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没有坟地？”
Right.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不是埃及人吗？因为不是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Yeah, 我们在埃及上不是说，哎，你不要管那么多闲事啊，我们在这里做奴仆很好，他们有点忘了啊。我们在做奴仆也还好，但是难道埃及没有什么坟地啊？你把我们骗到这个地方，我们死在这里，那我们就不如死在埃及啊。Yeah, OK, 第15章第22到24节。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OK， 16:2-3。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Oh my， 我们在旷野都饿死，以前在埃及每天晚上都吃火锅。Yeah， OK， 17:1-4。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OK， 跳到民数记11:4，民数记第11:4-6。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你想不想做这个团契的主席啊？要不要啊？哦，那明天到晚找摩西啊，哎，主席没有水，这个然后第二就有水，可是水很苦，就不能喝，然后就没有东西吃，没有肉，没有菜，没有饭，这个我们要吃什么，要喝什么？然后这个啊，以前在埃及每天晚上都有火锅，在埃及有冬瓜、南瓜、西瓜什么，好像北瓜没有啊，只有有时候有大蒜，有什么韭菜什么这些。哇，摩西真的，我觉得真的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回想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想要做这个百姓的这个元帅啊啊，他我想在这个时候他大概觉得，哎，这个实在是，这个，所以他们都有很多的埋怨。不只是埋怨，很多的甚至讽刺，对不对？他们实在是讲话非常不好听啊，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啊？你把我们骗到这个地方，要我们死在这里，那我们就不如就死在埃及啊，那个为什么要就在那边，而且像这样讽刺，就很多很多很不礼貌的话，对不对？那你的印象在这个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啊，你的印象是摩西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他对这些人你的印象，我因为时间，我们不要翻圣经，但是他甚至有一次，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记得吗？他哥哥跟姐姐说，那难道只有摩西可以做主席呀？其实别人可以做主席呀。其实他们想的是什么啊？那我这，他们已经商量好人选啊，呀。那所以就说连他自己的哥哥连他自己的姐姐都对他不满，那何况就是其他的百姓还有那些闲杂人啊， OK， 所以这个全都不满，这个不满，那个没有水，没有啊，什么一天到晚都是有问题啊。那摩西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是这个民数记有一句话说，摩西是在世界上的人比任何人还都谦和。你们记得我们讲八福的时候啊？ 我说温柔的人有福，你们记得不记得？我们讨论那个，问到旧约说一个人在旧约里面最柔和谦卑、谦和、温柔 （humble, meek） was Moses。 哎，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做不到啊。这个我已经够累、够忙、够烦。 然后呢，这个姐姐哥哥都来说，那你不要做主席，好，我早就想不要做主席，好，你们就你们做好啊，要不然我大概知道我不能不做，所以我就好好的修理他们啊。可是摩西就谦和，真的柔和谦卑，他都没有发脾气，他们都可以发脾气，摩西没有发脾气。 他就交给神，神就处理，你都知道，这个亚伦跟米利案，对，他们这个事情，他就处理，然后神就处理，他就处罚米利案，他处罚米利案，摩西还做什么？他说主，你这样做太严厉一点了，啊，你不要那么，他的手就有那个麻风病，对的呀。 然后呢，他就为他祷告说：“主，你不要这样子，要原谅他。”我很感动啊。OK，所以摩西谦和，OK， 柔和谦卑，他对人就是这样子。OK， 那可是他对神怎么样？他。 他对人就是非常非常有耐心，那么可是有时候他就回到帐篷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不，我不敢说发脾气，可是有的时候他真的会发泄，不要说发脾气啊，但是会发泄，而且会吐一些苦水呀，他说：“难道这些人是我生的，是你生的啊？” 他说：“难道这是他说是你的百姓？甚至有时候他也会提到说，主啊，我辞职啊，我辞职，我不干啊，我不敢，你这样把我接去啊。”甚至他也会心，他说：“哇，我不要再做啊。”那<笑>他有的时候也会，他其实摩西也有时候也有盲点。 他会有盲点，有时候他会有盲点，因为他的岳父，记得摩西的岳父吗？耶托罗，记得吗？特罗，耶特罗 ，OK， 哎，我的，所以我看旧约很多单词，我就啊 ，OK， 耶特罗，这个岳父也很有意思，是吧？这个他本来。 当摩西认识耶和华（Yahweh I Am） 的时候，这个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耶特罗是一个米甸的一个祭司，那祭司大概不是拜耶和华的啊，可是后来耶特罗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说：“哦，你所信的耶和华真的是比别的神呢。” 大啊，所以他有没有变成一神论我不知道啊，也许这个也是一个事件的过程，也是一个事件，也许他先知道这个耶和华真的是比任何神还更，也许到最后他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也有这个信仰，我不知道啊，但是后反正这个摩西也对他很尊敬，对不对？他是岳父。 也对安尊，因为那个好像那个耶特罗也蛮关心这个女婿，然后呢，他就看到摩西这样一天到晚 忙这个忙那个，然后任何问题小问题大问题都找他主席啊，你为我们解决，然后岳父他说什么，你这样子不行啊，这个你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记得吗？他说你需要怎么讲，你要定一些，你要排定啊，及一些人呢就可以做法官，然后这些事情他们就来处理，那个只留下那个最大最大的事情你才处理啊。所以然后呢，摩西他说这个也很好，这个有道理啊，所以这个岳父也不错，对不对？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岳父啊。OK， 那我刚提到说摩西对百姓有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圣经说有时候就好像一个妈妈，一个很慈爱的妈妈，真的就爱这些不好管的孩子啊。就爱他们，就带他们，对他们很有耐心，很有爱，对吗？可是有时候他就会对神有一点发泄，他说：“哎，这个我太累，我不敢，我辞职啊。” OK， now， 可是有一次，特别有一次在摩西祷告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摩西祷告的时候，这个，请你们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从13-14节，那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啊。OK， 第九章13-14， OK， 请中汉念第九章13-14。
耶和华要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了解，在这里 OK， 现在读下去 OK， 先读25-29节。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造就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而生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
OK， 再读第10章10-11节。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是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那么我说这次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以前摩西好几次跟神提了此书，对不对？他说我要辞职，我要说我不干啊，我不做。那这次是谁说要辞职？上帝说 OK， 那我现在我就不干啊，我就灭绝这些人，然后就从你开始，对吧？然后你的后裔就变成一个大国 OK。 然后摩西怎么样？他就开始迫切的祷告，为他们祷告，很有意思呀、yeah。 然后他就迫切的祷告，他说哦，这些人，这你如果灭绝他们哦，他就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好像要说服上帝啊，对不对？他就讲很多理由啊，你灭绝他们，这个也不好，甚至他说你如果灭绝他们，别人都说你不行啊，别人你就没有面子啊，这些其他的人都说你没有什么能力什么，哎，你就绝对不行。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就说服上帝啊。那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是你今天下午问我的问题，是说 他的祷告，摩西的祷告就改变了上帝的旨意吗？哦，现在整个会堂都很安静，沉默，没有人说话。摩西的祷告有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呀，哎呀喏，这个是问这个叫祷告的意义，对不对？祷告可以改变上帝的旨意吗？呀、yeah, ，you know, I think. Okay. 线索在哪里？线索在第十章第十节。可是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没有把它翻出来的很清楚 ，OK？ 他说他不忍，他什么第十节啊？他不忍叫你灭绝 ，OK？ 不忍叫你灭绝，但是你如果看英文，这个英文翻的我觉得比较准确一点。他说 ，It was not his will。To destroy you. Now that's 有一点不一样 You see, it was not his will to destroy you. 原来灭绝你们不是他的旨意 So now that 我说这个是线索 You know, 摩西的祷告有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 I don't think so. Now, 可是所以为什么神这你们可以参考 ，OK？ 这个我所讲的，你们几乎都可以参考，啊，我不一定觉得我讲话都是绝对啊，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OK？ 你们可以参考。我看这个他的祷告，他为什么说我脑算了，我就灭绝他们啊，我不再做他们的上帝？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啊，你跟我从头开始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我自己的想法，这个是给摩西一个机会，因为摩西说，后来他说，我知道，我很确定，灭绝你们不是上帝的旨意 ，It was not His will。所以他为什么说要灭绝 ？You know, I think it's kind of like 也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要说是，哎，不要说试探，不要说是。验 ，maybe 试验说，我要你用你的祷告来成就我的旨意。我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我现在要你用你的祷告，有点像上帝跟亚伯拉罕那次一样。OK， 我想上帝本来就愿意救罗德跟他的家人，可是他说亚伯拉罕。现在就给你机会，你用祷告来成就我的旨意，了解吗？你用我的祷告来，所以是说祷告，我们可以说祷告不会改变上帝的旨意，可是祷告他很喜欢让我们用祷告来成就他的旨意，来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就给我们很大的一种荣幸，一种很大的福分，说我可以用我这个微一点点的微小的声音，我这个好像这个我就是我的，我可以用我的这个祷告来成就大事。我觉得这个他实在太看重我，我不配，对不对？他愿意用我的祷告来成就他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个，如果这个真理，我说这个，如果这个真的是这样，那有另外这个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他也愿意冒一个险，就是说，如果我不祷告，也许有一些他原来他的旨意啊， 他就不成就，或者是暂时不成就。所以祷告好重要，对不对？了解吗？那我不敢说他绝对，如果我不祷告，他绝对不会，他的旨意绝对不会成就他的旨意。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祷告，我的祷告很重要。OK， 他愿意说你用你的祷告跟我同工，跟我团队，你的祷告，你可以与你祷告可以影响，可以成就我的旨意。OK， now， well。所以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有的时候求耶稣说要求我就给你们，可是耶稣好像蛮看重要求准，对不对？我们要按照他的旨意。所以有人说，比如说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你们做父母的，你大概真的哦，从生下来很多人就为孩子，那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能不能有把握说为孩子的祷告一定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祝福这个孩子，神的旨意是要这个孩子真的活得快乐，活得健康，灵命人格各方面的发展，这个我想这个祷告一定是蛮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说就放胆为孩子祷告，不管怎么样呀。但是如果不为孩子祷告，当然除了祷告我们也要做学习做一个好的父母，但OK， 我本来不打算，这是因为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我不打算花这个时间讲。但是说，如果有你如果啊，一方面要好好的做一个好的父母啊，那么好好的带你的孩子，那也要为他们祷告。甚至神就他说就他就冒这个险说，如果你不为孩子祷告，也许有一些事情他就不成就呀。哎 ，OK， 小荣点头。Yeah， I think that 我这样解释应该可以啊。OK， 所以那么还有一个，我看见在这个事情，我看见摩西就迫切的，摩西以前说辞职，那上帝说还早啊，你我不接受，你不能。OK， 那现在上帝说我辞职。摩西说：“No，OK。”那么在这里，我觉得还有一点，神在这里给摩西一个机会，是他同心合意到一个程度。甚至摩西讲过：“你如果，摩西讲过一句话，宁可把我的名字涂抹掉。”从你的生命册 ，OK， 宁可灭绝我，不要灭绝他们。那哦，你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宁可灭绝我，不要灭绝他们。呀，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神给摩西一个机会。你可以跟我同心爱，你可以跟我疼爱痛爱这个百姓，像我爱他们一样。你这些不好不可爱的百姓，其实摩西的经验是这个百姓实在是很不可爱，对不对？很不可爱，一天到晚的讽刺骂这个辱骂这个埋怨抱怨什么，这个很不可爱不好管。那摩西都觉得不可爱，上帝一定也觉得不可爱，对不对？可是神一直一直爱他们，爱他们。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主，你用你的祷告来成就摩西，你用你的祷告来成就我的旨意。你可以不只是我这样子，不只是看重你的祷告，我也看重你的心跟我的心可以完完全全的同心合而为一。爱就是不可爱的不好管的百姓，你爱他们到那个到像我爱他们一样啊，就不管他们怎么样，你觉得伤痛头痛讨厌的，你就可以跟我同心到那个程度啊。其实这个在新约里面有我也看到一些 类似这样的话，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我们变成主的荣，主的形象 ，you know， 荣上加荣 ，you know， 所以说他就给摩西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分，你可以跟我同行。OK， 那等一下，为什么我提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摩西过世的时候，也有一些奥秘在这个里面啊。OK， 但是在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之前呢，我要再提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OK， 民数记二十一章，从四。到九节，从四到九节，请钟汉念。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愿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那这个事件非常非常精彩哈！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旷野，大概39年了那么他们一直到最后还是有很多的埋怨抱怨啊。OK， 他们说我们就厌恶这个单薄的食物，这个单薄的食物是什么啊？玛纳啊。OK， 这个本来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礼物，很大的恩典。他们在旷野，他们不能种田，他们不能养，他们都能畜牧，对不对？不能养牛羊什么，所以他们要吃，他们每天要吃东西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神就说 OK， 那我就为他们安排，我就每一天早上就给他们安排说，有这个玛纳就长在那边。这个玛纳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看过玛纳，我自己猜大概有一点，可能有一点像我们台中的太阳饼啊，我觉得可能有点像这个薄薄的、脆脆的、甜甜的，大概就这样子。但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猜想。但是他们吃这个玛纳，很好，味道很好，也很有营养，维他命什么，他们所需要的都在这个玛纳里面。可是问题是，他们吃这个玛纳吃了39年了，吃玛纳39年了，早餐、午餐、晚餐啊。然后那个他先生每一天下班回家就问他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哦，今天是红烧玛纳，然后第二天回家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今天是油炸玛纳，然后第三天他回家今天要吃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 I don't know 金炖玛纳 I don't know you know 哇，他已经到第三巡了，哎。那你可以了解，这可是这个本来是上帝的恩典，你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种田，也不需要，凡是每天给你啊，甚至到第六天呢，给你2天的份，对不对？你礼拜天都不是到第五天给你第六天，对，第七天 OK 你就可以 OK。 可是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啊，这个东西实在是已经吃厌了啊，吃泥了啊。那后来所以他们然后在旷野就他就遇到一些毒蛇 一些毒蛇就咬他，有人生病啊，这个很严重的生病啊什么。 OK， 那他们那个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比较聪明，他们就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情，这个一定是神给他们一个教训啊，管教。所以他说 OK， 我们错了，我们不对啊。所以说他们去找摩西主席啊，主席为我们祷告啊。 OK， 他们一习惯啊， OK， 为我们祷告啊，求主把这些蛇，这些毒蛇就出去了，就叫这些毒蛇离开我们。然后摩西去祷告说，主啊，这个百姓啊，他说你就把这些的蛇拿走。然后神怎么回答？他说 OK， 这些蛇我会处理，我会把这些蛇出去，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跟你们所提的不一样，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啊。如果我只把这些蛇叫他们离开出去啊，那些已经被咬的人已经被咬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他说你就去找一些铜，就做一个蛇，然后就挂在一个杆上面 OK， 然后就拿到外面，每一个人任何人他愿意得医治，被摇的人都可以得医治。哇，这个很有意思，只要他看这个铜蛇他就可以得医治。那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联想到新约这个铜蛇也有出现在新约？摩西在旷野举蛇呀、yeah, 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几章？三章。耶稣跟一个人讲话，那个人是谁？尼哥底母。 OK， 为什么耶稣要跟尼哥底母解释？尼哥底母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很这个受过教育程度很高的 OK。 所以他让他来，他晚上来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一些他听不懂，他说你听不懂。他那耶稣说，后来他说那我就他说你知道，你记得吗？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事件，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埋在民数记里面呢，这个只有几句话，可能很多犹太人不一定都知道这个，可是这个学者，这个教授，他一定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他说，耶稣说你还记得摩西在旷野，举那个蛇的时候记得吗？哈、啊、呀，为什么耶稣用？就耶稣选这个事件，这个故事来解释他的福音给尼哥底母。为什么？其实我说，你们记得礼拜五我跟你说，这个新的是在旧的里面隐藏了，那旧的在新的里面显现了。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hidden, but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This is 一个隐藏的福音，这是一个福音的预表，一个福音的预表啊。耶稣说我的福音，你如果了解这个故事你就了解我的福音。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怎样举蛇？人子要被举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个铜蛇在旷野的时候，你如果你已经被咬了，我已经有病啊，我们都不正常啊，记得吗？我们都不正常，我们都有病。OK， 被咬的人，不管病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你他病，也许他全身都瘫痪，不能动 ，OK， 你要得救， 你也可以得救啊。这些人躺在那边，有人病得严重到一个程度，你出来就说要得救人举手，也许他连举手没办法举手，让他填一个留名卡，也许他没有，他不可能填一个留名卡，但是他还活着的，他还可以用眼睛看。他说只要一个人看这个同时他可以得医治，可以得救。他说也是说我的福音是这样啊，我人只要被举起来是指着什么事情？十字架。我要被举起来，像那个铜蛇一样，只要有人愿意用心里的眼睛看我，接受相信都可以，没有任何别的条件。了解，所以这个是耶稣说你要在旧约里面要看到一个最能够表达我的福音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事件了。因为这个得救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啊！你只要用心里接受啊，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得救方面，你要的话，我就给你。哦，所以这个我想。你那天晚上你一个弟母回家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下什么结论，对不对？那天晚上他回家他就回去想一想。可是后来你一个弟母有没有信主？对呀，你看约翰福音的最后你就知道他跟那个另外那个约瑟他们一起来要取耶稣的身体，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了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撒这个种子在里面。哇，他慢慢的就懂了，慢慢就懂了，这个跟他原来的犹太教的信仰不一样呀。哦，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OK， 那我可能最后一两点就是，当我们刚提到生命记，在生命记摩西是给他们回顾很多很多事，生命记都是摩西这个老摩西的最后的。给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叮咛，爱的叮咛啊，就说这他就回顾很多很多很多一个四十年来旷野啊，那么然后他就一直对他们说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所定的这些要怎么样生活，他说你们一定要遵守，一定要遵守呀。那么为什么要遵守啊？你看生命记的时候，摩西。不断的重复啊，有一些话，比方说第五章第三十三节，或者这个我I think I can read this, I don't know, 有时候我的自信心对读旧约的这个会不是很强，但是这个比方说那个第五章三十三节 OK, 他是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OK, 那个他说存活得福，在二十九节他说永远得福。 OK, 这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话，在第五章第六章三十章，很多人说就是你们这样做，他为什么给你们这些律法、这些法则、这些规则，说是要你们活？就今天早上我是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所定的计划是什么？他祝福我们，对不对？祝福什么 ？Happy to be happy, 活得好高兴，凡事兴盛。约翰三书啊，就是一切的事情能够很快乐，满足的喜乐，丰盛的生命。所以摩西一直不断的重复，神给你们这些东西，就是要你们活得很快乐，活得很丰富，活得很棒呀。这个很重要，这个我想不需要再。在，可是这个就是当不管是旧约新约，其实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对不对？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在 创世纪第一章，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他们，造男造女，然后他就祝福他们。然后亚伯拉罕第十二章，我要祝福你，要使别人得福啊、然后在生命记，他说他我要你们这样，就是要为了要你们得福啊，呀，的这个，然后呢，在那个诗篇第一篇，这个人为什么要喜爱耶和华的道？我说在旧约里面律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道，昼夜思想。为什么这个人是有福的，变为有福？然后耶稣来的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虚心的人？你为什么你就有福啊？呀，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没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没有改变。我这个东西就是要你有福啊，活得很丰富、很快乐、很棒呀。OK， 所以这个是《生命记》主要的信息。OK， 那现在最后，我们就要看《生命记》最后一章。那这个 ，Well， 这个啊，那摩西已经在迷殿里面40年。后来神呼召他要出来，要领导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OK， 现在他的年纪也蛮大，对不对？应该蛮大。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快要进到迦南地、应许地。OK， 那摩西一定，而且他很不容易使这些人犹太人、闲杂人这些人，他好不容易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国家，这个非常不容易啊！他很累，然后他们从埃及出来，带他们过红海40年，在旷野，这个为他们预备什么吃的、喝的，什么他们一切的需要，为他们设计一个政府，真的就设计一个政府啊，给他们十诫，就是在西乃山第二个约，对不对啊？再给他们这个10诫啊，然后呢？就经过很多很多事情，那现在应该觉得，我要进去迦南地，终于可以进去这个迦南地，啊，可以松一口气啊！我们家人们真的就开始安居乐业，那我大概可以退休啊，我可以就让约书亚来接棒啊，然后呢，我要进去呀、啊，然后神对摩西说什么？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你不要进去。你想摩西觉得怎么样？ Yeah, OK, now look at 生命记第三章。我看这一段，我自己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生命记第三章从23到29节， OK, 第三章23到29，请钟汉念。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比尔对面的谷中。
OK， 然后再翻到34章1到12节。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宿城耶利哥的平原， 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的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当你听到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呀、yeah. ，摩西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已经他的一生。他本来是很不想接受这个呼召，对不对？然后呢，他就然后神就呼召你要做，所以他真的就做，他就神要他做，他就做到到他最后是说，我现在终于应该可以看到我这个劳苦的一些结果，对不对啊？他说我要带他们进去，然后神就说。罢了，不再跟我提这个事情啊！哇，我们就觉得很难过。那圣经说，上帝跟摩西讲话就是面对面讲话，就像朋友跟朋友讲话一样啊。OK， 所以好像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跟神有这样的关系，连亚伯罕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关系啊，那样的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就像朋友一样。对他说话，然后他说在这个时候，他说你不能进去。那为什么不能进去？那当然圣经也说是因为他有一次有点失控啊，发脾气啊，就在那个石头啊，要那个水出来，其实到底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圣经的描述没有说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好像他说不晓，就是他说你要吩咐那个水出来，他是用他的杖打还是什么，说不定他也发脾气啊，也许他也骂了几句话啊，骂了几句三字经啊，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三字经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个也一定是一个原因，一定是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处罚，对不对？民数记第20章也提到说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呀，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为了处罚他这个事情，会不会有点太过度的为了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处罚就不让他进去？一定有，这个一定是一个因素。那但是是不是这么简单就这样子不让他进去？有很多学者，很多解经的学者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可能为什么原因？除了处罚他骂了几句话啊，处罚他这个事情是不让他进去呀、啊。那当然可能有一些因素，也可能有一些因素说，如果这个摩西你的工作已经到此就够了啊，如果你继续。跟他们在一起说不定很危险，对他们很危险啊， 很危险，你他们现在已经把你看作真的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伟大，因为太伟大，可能对他们对你也很危险，说不定，也许神的想法是说，说不定连你的坟墓也不要在他们当中，免得他们就跑到那边去拜一拜啊，怎么样？ 也许这个都有些危险，有的学者认为说，可能好几个可能性，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看了一本书，这个 Gerhard von Rad， 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有本书叫做《摩西 Moses》，他在那他提到说，他会不会这个因为摩西在那40年，摩西的。 神就真的是磨练摩西，给他机会，使他的心跟神的心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同心啊！到一个程度，你爱这些人，像我爱他们一样，哇，这个真的是你爱这些人，对神也已经给应该是对神也有也让神觉得很痛很痛心，对不对？很痛心，然后呢？ 可能就让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在世界上，你跟我的关系，世界上没有第二人跟我有这样关系，你的心跟我的心同心到一个程度啊，你也感觉我所感觉的那个痛，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感觉那个痛啊，那个痛，甚至说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配得。 将配进去迦南地，他们也可是我要让他们进去，OK， 那所以说他们的罪也很大很大，所以 Van Rad 他说会不会是神说你现在让他们进去是不应该的，是他们不配进去，对不对？那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就是他让他们进去。 他会，他也会觉得蛮痛蛮痛。可是是因为他说我决定，我拣选，我爱他们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分担这个痛，啊，因为你的心跟我的心已经同心到这个程度啊，呀，所以说你也可以承担，你跟我一起，我们俩一起来承担他们的罪过。 他们的罪过，他们不配进去，他们的罪过，你可以跟我一起，承担。所以摩西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他说：“耶和华是因为你们向我发怒啊，因为你们对我生气，记得吗？”在第三章，那这个因为你们。 他没有提到说是因为我在那天在那个磐石这个讲了几句，这个骂了几句话，他说因为你们，他的愤怒也就临到我的身上，是我不可以进去。那这个我所认识的摩西，柔和谦卑，谦和到一个程度，他就用耐心、爱心带这些人。我所认识的摩西。 他说：“是因为你，神就向我发怒。”我所认识摩西，大概他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都是你们害了我，是你们害我不能进去。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我想他的意思说是因为你们的罪，你们的罪，神说要我能够也承担一个部分，那这个新约里面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话。 在我这个，我们跟耶稣一起被十字架啊，在耶稣的，耶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不满耶稣的患难，这个在耶稣所说的患难也有我的部分，记得吗？这句话，这是非常非常很难解释什么意思啊，在耶稣所说的患难里面也可以有我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跟他一同受苦，跟他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也知道与他一同受苦啊。腓立比书记得吗？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会想，也许神说，你既然 已经跟我同心合意这么多年，在旷野里面，我现在要让你最后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事情你也跟我同心合意，他们的罪过，他们这个罪过就不算是他们的罪，那这个事情，这个痛，就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承担。这个是 Van Ran 所提的。OK, I don't know, 但是 Roman, 因为什么？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后来我们看上帝为他的同工，为他的老朋友，到最后他所表示的那种看重，那种尊重，那种肯定，到一个程度，连这个人的 OK, 摩西的諮商委员会是谁啊？摩西的諮商委员会是谁？也 No, 諮商委员会处理他的丧事，处理他的埋葬，处理他的这个是谁？耶和华自己把他埋葬，他在那个地方，他怎么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怎么死，可能就是在山上，可能突然有一个地震，可能有些东西，一些石头掉下来就把他埋葬，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可是他说上帝把他埋葬了。这个我说諮商委员会，你们听得懂吗？ OK, 他的諮商委员会，耶和华说这个事情我不交给别人你们我不交给任何人，这个事情我自己来。如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幸荣耀，上帝说我自己来做諮商委员会啊，那他所以他一切事情，他的丧事，他的埋葬，是这个我自己来做啊，我就把他埋葬。所以我想到最后，上帝对摩西的这个他的这个丧事这样说，这个是表示一个很大的肯定。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同工，这是我在世界上跟我最同心的，只有我可以处理这个事情，我非常感动。OK, now, 但是回到摩西他自己，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怎么样？当神说，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你不需要带他们进去。然后就把他带到山上，摩西会怎么想啊？回顾啊，他可能我这个一辈子在世界上，哎，也许他想这几个阶段，对不对？也许他想，如果我比较聪明一点呢，我就可以好好的在王宫里面呢，就享受人生啊，好好的过日子，做王子，对不对？或许他也想，那如果没有神的护照，也许我就在米甸里面就做一个农夫，就快快乐乐的种田呢，安居乐业。也许他想，哦，那最后那40年在旷野啊。Oh my, 经过那么多的辛苦、辛劳、痛苦啊，那也没有看见他辛劳的果效，他会觉得怎么样 ？I don't know, 我自己猜，在那个时候他觉得没有关系，哎呀，时候到了，摩西。你可以退休了，你可以下班，你可以休息，你就到我这里了。我自己猜到最后，摩西就回顾想这个谈东西，他觉得哎，他会不会觉得哎，值得吗？值得吗？哎呦，我想他一定，我想他没有什么后悔，没有什么后悔，没有什么遗憾。我想他觉得啊，也很好啊，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很好呀，值得。OK, 摩西，我们现在就让摩西休息呀、啊、OK 终于可以休息，我也终于可以休息呀、啊、今年十月啊，我们再从我们就从第二个月要开始，然后就再讨论第二个月。第二个月里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讨论，然后就进入到第三个月。第三个月有人问我说，我不告诉你啊，我卖关子啊，要你好奇到十月。但是第三个月是跟大卫立的约，国度的约啊，有祝福的约，有律法的约，有国度的约。我们就从这个我就讲到马拉基书。OK， 现在有点概念啊，从新约的，从福音，从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角度看旧约，应该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应该有一些亮光，应该看到一些东西以前没有看到、没有发现的，对啊，不只是预言，我们其实预言我们都知道，伯利恒什么，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些耶稣的预言，可是除了预言，还有很多别的啊，就可以看见新约，看见福音，看见耶稣的约。OK，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能够跟弟兄姊妹也同心合一的来一起来查考主的话，主我们查考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整本圣经是为你做见证。主，我们因为看见你的光，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恩典，从你就看见天上的父，我们就在看旧约的时候就有很多新的看见，我们就看见你对亚伯拉罕的耐心跟恩典，看到你让摩西成为你的同工，你的朋友，你的老朋友，然后能够跟你一起啊，来团队来带这些以色列人，来领导，来爱他们，然后他能够有世界上最大最大的福分，就是以你的心为心，跟你同心来，甚至痛心就来爱这些以色列人。他不觉得，我想他一定不觉得有什么后悔，有什么遗憾，他觉得是他的荣耀，是他的荣幸。哦，主耶稣，我们就在旧约里面就可以看见你的恩典，你的爱，也要感谢你，感谢主，祝福保守我们这三天在这里的上课与我们同在。主，我知道你给很多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现在怎么样看旧约，有个新的一些方法来看旧约，也看见你是在旧约里面的上帝，你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父，没有别的上帝，没有第二个上帝耶，你就是这位 I am who I am。 谢谢主，这几天真的是给我们好的体力，好的精神，特别是祝福我自己在教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累，给我的你的灵，你的力量在我里面。主，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感谢、称颂都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OK，
很厉害哈，很厉害。
你觉得？
我在外面也没你这么信，这么神勇，讲这么屌。好，我们准备就停在这里。今年下一次旧约的福音是在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哈，10月24号，应该不是最后一个礼拜，大概是我们再看看，再到时候我们再通知一下。好，那么弟兄姊妹几天也辛苦了，我们就准大家就回家休息。你的桌子底下如果有一些茶杯，有人忘记拿走清理掉的，麻烦你就一起。